谢谢敬拜团以及诗班给我们这么多首关于感恩的诗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感恩节的节日里面提早沐浴在感恩的氛围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天降下的正粮，经文来自于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三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黑色的字，请你们念红色的字。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并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作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真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好，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读主的话语，我们如今要来聆听，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到带领的工作，把你的话语解释给我们众人能够听明白，我们就遵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这里耶稣引用的是一个食物的比喻。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用一个具体我们熟悉的范畴的事物来讲解描述另外一个我们不太了解明白的范畴的事物，特别是一些抽象理念的事情。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关于耶稣是这个正粮的比喻里，耶稣用的是用我们肉体生命的食物来比喻属灵的范畴的这个耶稣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会有跨越两个范畴的工作要做，一个是关于食物，一个是关于耶稣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永生的这件事情。那我们需要先回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在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里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讲完到见众人没有吃的，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小孩拿了5饼还有2条鱼，然后耶稣就行神迹，把五饼二鱼来到变成很多的这个饼，很多的鱼，然后让他们随意吃，而且什么呢？吃到饱。果然经文所说的， 就是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那这里还马可福音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唯一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所以这是有很多的资料的来源。如果你把它对照起来的话，他们在细节上会有所不同。那这里提到的这个剩下的大麦饼的零碎，但是在马可福音也有提到包括碎鱼，所以不只是饼有零碎，鱼也有零碎，所以他们就收拾起来，然后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不只仅吃到饱，而且什么呢？有鱼，有多。那我读的时候就在想，那这装满了12个篮子的 leftover 怎么处理呢？我们都过感恩节，感恩节之后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么多的火鸡怎么处理呢？吃不完的火鸡怎么处理呢？这是成为一个头痛的问题啊。所以圣经没有提到这些 leftover 如何的处理，我猜想应该是分给众人拿回家，好像我们今天所做的哈。那他们也许拿了但是这些的零碎能吃多久呢？应该吃不久在那个年代里面即使是咸鱼也会腐坏，对不对？那我不晓得那个鱼怎么如何的处理了但是肯定是他们应该会带走这些的 leftover 那就埋下了待会对话的一个伏笔待会我们再回头来说这件事情。那我提到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事件，但是他们的细节不同。约翰福音有一个很独特的报道，我称它为约翰福音的独家报道，对这件事件的就是在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那真是要来到世界，那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没有本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强逼他作王这件事情。我想可以理解，你如果有曾经有肚子饿的话然后吃不饱的话，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所以耶稣能够在这里行这个神迹喂饱他们，他们吃得饱足，然后他们想到的就是也许耶稣来做王，我们以后都有好吃的。所以我想很多的理由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但是根据这里的上下文，耶稣做王对他们填饱肚子是很有益处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如果耶稣做王的话，他会取消餐饮消费税，他会分派食物卷，或者是提供年终的津贴，每家都有，而且他会尝试一切的方法降低通膨。所以耶稣做王，当时的犹太人也许也抱着这样的想法，让他来做王的话，我们就可以常常吃得饱。吃得饱是人类基本的需求，吃不饱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唯有吃饱才能够生命有体力，能够持续下去。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美食美食，说真的，美食若没有食，哪来美呢？当你没有吃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吃就已经满足了。只有当你吃得很好，你才会开始要求美食。我们度过填饱肚子年代或日子的人，都深知那种的难受，那种的需求。 所以我没有瞧不起他们强逼耶稣做王的动机，因为这是人类基本的需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需求，这就成为耶稣与众人对话的一个背景。这段对话里面，请大家特别留意，他们离开之后就四处找耶稣，然后耶稣坐船渡到另外一边，在当中发生了这个在海上的这个神迹奇事，我们就没有在这里讲。但是我要大家留意的就是23节，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靠近主祝谢分饼给人吃的地方。所以他们找了好多个地方，最后回到什么？原来耶稣分饼给他们吃的那个地方。我想他们心里说，耶稣，你的流动餐饮车是不是会开回来呢？你的流动面包车开走了，也许会开回到原来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这里，当然很失望，他们就上了船到加百农去找。既在海那边找到了，就对他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我在想象他们的那种的口气，应该是性情不佳，有点气急败坏，找了你好个地方，甚至语气略带不满，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了哪里？但是因为有求于耶稣，脸上强带笑容，其实心中不太关心耶稣到了那里，比较关心的是耶稣的餐饮车在哪里呢？他们这样的一个动机，耶稣看穿了，而且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为赐饼得饱。到底耶稣为什么说你并不是因见了神迹呢？他们确实是见了神迹嘛，五饼二鱼能够让这么5000个男人包括妇女吃饱，那肯定是一个极大的神迹了。那这里也许他的意思正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人连前面犹太人寻求神迹的那种的渴慕也不如，他们甚至不太很关心神迹，他们比较关心的是面包肚子能不能够填饱。我再说，我并不瞧不起他们，因为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的这些的比喻，都是说每一天你出去找工作，然后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那一天你和你的家人都要饿肚子了。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对于食物是很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任何的把握。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连神迹他们也不是在寻求，他们比较更关心的就是赐饼得饱。那在这里我要引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坐电梯的比喻，这个比喻也跨越了两个的范畴。我把这个比喻用在一个两层的大楼上，底楼称为一楼，二楼称为这个楼上我们对食物对肉体生命的要求是属于底楼的一楼，我们对于属灵生命，对于耶稣是生命的粮这句属灵的意义和教训，那是属于二楼的层次。 所以这个比喻说明了有一楼和二楼的区别，有肉体生命和属灵生命的区别，有面包和耶稣的区别。当然这个电梯的比喻的目的也是这段经文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从一楼坐电梯上升到二楼，从马辣填饱肚子的食物面包，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能够升到属灵的境界，能够看见属灵的教导，看见属灵的需要。这是我做电梯比喻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二十六节耶稣看见这群人的问题，就是他们永远停在什么底楼，他们挂心的是一楼的事情，他们忧心的是肚子吃得饱吃不饱的问题。对于二楼的层次的问题，属灵的生命永生信仰的问题，他们没有什么样的动力，所以他们乃是没有上到顶楼。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我们看见必坏的食物，那是一楼的事情，所有的事物食物都有朽坏的一天，肉体的生命也是一样，没有他们有时间的限制。但是二楼提到的是永生的食物，永远长存的食物，肯定这个食物不是在一楼找得到的，一定是要在二楼才找得到的。所以这存到永生的食物，要明白他所讲的，你必须要升到二楼，利用二楼的语言，也就是说你必须开始重视你属灵的生命，你必须超越唯物主义，能够进到看见还有属灵的这种的范畴。人不是活了一辈子就完了，人还有永生和永死的宿命，所以我们需要跳脱一楼的语言思想模式，升到二楼，看见这是一个存到永生的食物。你饥饿不只是一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二楼里面的那种的饥渴。在这里主耶稣也特别的提醒两件事情，关于劳力的，我们都会为朽坏的食物劳力，这是一楼层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你我从早忙到忙，忙到晚，就是为了能够养家吃饱肚子，这是人为食物劳力。但是比起二楼那永生的食物，耶稣说你更应该为那永生的食物来到劳力。他们刚经历了五饼二鱼一楼的楼层的神迹奇事，即使他们没有劳力，耶稣也供应他们的需要。耶稣供应麻雀的需要，更何况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他的需要，他且不供应吗？所以人为此劳力，但是更应该为永生的食物来到劳力。 那在这方面我想就是要有一种的平衡，因为劳力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跟另外一句话，人只要赐给你们的，形成了一种很健康的平衡。也就是说，桌上的食物是劳动的成果，劳力或者体力的劳动，但是如果应用在属灵的劳动的话，也就是关于永生的，我们要为此劳力，但是这个永生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要追求当尽人的责任，但是这个救恩不是一种的功德，乃是神白白的恩赐，耶稣基督的救赎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种是一种防止我们有一种功德的心态，另外一方面也防止我们懒惰或者是被动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主动，但是我们也不要因着我们的主动我们产生了一种的功德心态，好像这是我该得的，这是我该有的。所以在人的肉体的食物是如此，在属灵的永生的食物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看见谢饭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底楼上到二楼，当我们在食物的面前那是一楼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升到二楼了，来到属灵的范畴。怎么说呢？当我们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是一个儿童的，找到了一个，这是儿童的谢饭歌哈，很有趣的哈，也是很可爱，也是很单纯的。他说到：“我有饭饭吃，因为我有创造主。”我有饭饭吃，我感谢主。我有饭饭吃，因为我有创造主，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我要赞美，我要赞美。因他创造使我得满足，我要感谢，我要感谢，因为他是最爱我的主。你看见这个儿童的谢饭祷告，如果你只停留在我有饭饭吃的话，那还是一楼。但是后面因为我有什么造物主，你看马上你就坐电梯上到什么了，二楼去了，进入属灵的境界，看见创造主，看见这位供应的主。所以不要小看谢饭祷告，它是非常有 power 的。这首歌很有趣哈，我上了听上去听了一下哈，我有饭饭吃，哒哒哒哒哒哈，我音乐不是很好啊，所以后面我学不会，就学会我有饭饭吃。你知道我们牧师团里面哈，最有音乐才华的牧师是谁啊？花牧师，对不对？所以花牧师，下次你带我们做谢饭祷告的时候，你上去学一下我有饭饭吃，然后再给我们带领我们唱，这歌可好了，哇，但我学不会，抱歉抱歉，就交给花牧师了。所以谢饭祷告不要小看，有一个文章说到，普世教英文章里面提到，你祷告我买单。他提到在美国 Oklahoma 州有一对夫妻，他们带着孩子在餐厅里低头谢饭祷告，这是基督徒很普遍寻常平凡的一个举动，但是这个举动却感动了一位素不相识然后愿意自愿替他们买单的人。这对夫妻完全没有发现有人在注意他们的祷告，直到结账的时候才看见字条的留言，出人意外的温馨举动鼓舞了这对夫妻。此外，这个账单上还留下其他的话， 这句话说到，请继续抚养你的孩子，让他在基督里长大。上帝祝福你。当一家人做谢饭祷告的时候，不止父母，孩子也被提升到什么二楼的层次了。所以写的这个文章，你祷告我买单，这不是我的应许，你祷告你买单。是的，谢饭祷告是一个颠覆性的见证。在这个福音联盟文章里面， Alan Noble 写了这个题名为你的饭前祷告是一个颠覆性的见证。他提到了两点，第一点他说到，你要有正确的动机。我们做谢饭祷告是从一楼上升到二楼，我们的对象是什么呢？父神。我们是向父神感谢，但同时我们也在公开的场合为父做见证。我们不是故意要让人看见，但是我们也不怕让人看见我们的谢饭祷告，我们的信仰。特别是在美国，自由有美国的宪法保护保障我们在公开的场合，我们有这样的宗教的权利，只要这个权利不会影响其他人。所以他在这里有提到，只要我们的谢饭祷告是有正确的动机，不会太大声吵到其他的人的话，影响其他人的话，我们绝对有权利，也绝对应该在公开的场合做谢饭的祷告。第二，他提到当我们基督徒在做谢饭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挑战唯物主义的一种的观点。因为很多人摆在眼前的食物，他们觉得人类好像有权利能够开发地球，应用地球的资源，能够做出美好的晚餐、午餐、早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这些的食物是来自于一位有位格的神，他供应我们，他爱我们。所以当基督徒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让周边的人，特别是没有信仰的人，无神论或者是唯物主义者，让他们看见还有二楼的事情。而且我们一楼吃饭为二楼属灵的这个供应感谢，是绝对合理的，也绝对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这是挑战唯物主义，告诉他们还有二楼。那第三个是我家的，就是防止功德续流心。我们太习惯了北美的教会，太富足了，我们什么时候饿过肚子呢？当一顿顿的晚餐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煮的摆在眼前的时候，我们如果做谢饭祷告，就会提醒我们这些食物都是上帝供应给我们的。包括我们能够赐我们得货财的能力也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做谢饭祷告是一种的 saying grace， 中文英文叫 say grace， 谢谢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多的、更有动力的做谢饭祷告。如果你留意到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请各位牧师祷告的话，我留意到请我和张牧师祷告。那请我祷告的时候，我从二楼到我从一楼到二楼停留在二楼的时间很短，然后我就下来了。但是你留意张牧师的祷告，这个一楼上去二楼的时候还蛮久的。 我就不够属灵了，我肚子已经在饿了，闻到饭香了，但是詹姆士能够陶醉在那个二楼的祷告里面，所以无论祷告长短，这个谢饭前的这个谢饭祷告，我们都能够看见上帝的供应，彼此提醒，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是他的恩典。但是人对于一楼是非常的怀念，不太想上到二楼，所以我们看见下面的这个对话证明了这一点。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也许是一楼这种为生活劳力然后赚取饮食，我们慢慢的掉进一种的心态，好像成为了一种的行为主义。所以他们仍然是在问我们当行什么才能算是做神的供，才可以永远的得到这个食物。这还是一楼的问题啊，当行什么？耶稣要把他们升到二楼。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供。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供。从做到什么啊？信。从行为到什么呢？相信。从功德到什么呢？唯独恩典。借着信，靠着恩典。所以我们从一楼到二楼，我们需要来看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对于地上的事情，我们要用二楼的眼光去看待，不只是食物，还有整个社会历史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跳脱那种靠行为来到去到相信神。所以很有趣的，我们可能都打拼惯了，都靠着自己的努力功劳，但邀请一个人信耶稣，他会问，我要做什么？我要给多少钱？我应该做些什么样？没有，你就什么也不能做，你就是接受，你就是相信，你没有任何可以贡献的，你只有什么呢？领受。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供？不只是犹太人的问题，也是今日我们迟迟不能够进入信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我们这不是很有趣，很感动的，就是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我去跟师母去吃饭，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间餐厅，我们进去坐下来要点菜，那个老板娘就过来说，曾牧师曾师母你们好，我是谁谁谁。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太多人了，我才来几个月，我认不得人。你是我们活水的吗？他说，我是，我很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的饭店，来到吃饭。哎呀，然后他就很喜乐，很快乐，来到招待我们，我们心里也很得感动。那后来这个我第另外一次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教会，那是什么时候呢？我看见他有一次崇拜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慕道友，然后来到那个迎宾的那里。原来他说这个人来到他认识，他想把他来带来教会，所以他就把这个人带来教会了。我看见一个做餐饮业的姐妹，她是很辛苦的，我们坐在那边吃饭的时候看她忙进忙出的，但是她说我尽可能 在十二早上来崇拜，但我可能十二点就要走了，因为我的丈夫还有店里面我要帮忙他，所以他尽力的在崇拜的时候至少听完讲道他才离开。所以那次他不只听讲道，他还带一个慕道友来。哎，我心想到这是什么，他做饭店的，他好像应该就是他所应该操劳挂心的就是一楼的事情，但是当他来崇拜，当他带慕道友，希望慕道友人听见福音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姐妹能够上升到什么二楼了。我说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像这样上升到二楼，看见慕道朋友需要生命的粮，我们来到崇拜整个的动力就不一样了，整个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种能够在二楼里面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宝贵。所以做什么肉体的食物不应该是我们最重要关心的，我们更要关心的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食物。他们说什么呢？哈，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所以他们提到这个马拉，他们还是在这个一楼哈，还没有跳脱哈那一方面呢哈。然后我在这里要应用出埃及记十六章有关于马拉哈这些的经文哈，我就不一一的读了哈啊，但是我特别的要提醒哈，这是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然后这个粮食，这个马拉是每天收每天的份。你不能存起来，除了到安息日前，那你可以存起来，安息日就不做工。但是基本上每一天你都要去收取，是要你尽你的本分，但是也不是你劳力所可以得到的，是神赏赐的，但你要去收取，这是你应该做的。留意到每天收每天的份，因为待会来到三十二节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比，有关于马拉与耶稣这两个粮。那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正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第一个楼层的他们提到的是马拉，从天上来的，他们说的不错，而且是给什么呢？犹太人的。但是后面这他们就错了，他们认为是摩西给他们的，但是耶稣在这里纠正了他们的这个错误的认识，提醒他们这是神父神所赐的，这是肉体的生命。马拉喂饱了以色列人在旷野，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延续，能够持续。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的还有属灵的生命，以这个肉体的生命形成一个对照，就是耶稣是那真理，真粮指的是真理，真粮也是指在人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只有耶稣能够满足。即使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多神论，耶稣这句话依然有效，因为众多的异教的信仰里面，各种的灵修，各种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都不是那能够让我们不饿不渴的正粮。 唯有耶稣是独一无二的真理，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当然从天上降下用在耶稣身上的话，就是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他父从天上拆下来的。然后对于犹太人，他们领受马拉，但是耶稣的真理是给普世的，凡是相信的都可以得着这生命的粮，凡是相信的都可以得到永生。他也提到是圣子赐这个生命的粮，父赐子，子赐生命和永生。在这方面，耶稣帮助这些犹太人能够跳脱一楼，能够去到二楼属灵的范畴。所以我们人生里面的一种的饥饿，这种的饥饿我们称为属灵的饥饿，这种的饥饿是一种寻求能够与神连结。纵然我们肉身的身体得到饱足，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对于神的那种的渴慕，除非你信主，这种的渴慕是，这种的饥饿是一直存在的。虽然你用这种种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去尝试满足，即使你用这其他信仰里面的这种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尝试去满足，你永远得不到满足。为什么呢？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你留意那个常字，常常常常，每天每日将这个肉体生命的粮赐给我们，还是一楼的问题。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二楼的事情。而且相对于常，这里提到什么呢？一次就永远什么不饿了。这是从不信主到信主的一种的饥饿和饥渴，而不是从信主之后的这种对于属灵的追求的事情的那种的饥渴，这是两码事。当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他进入信主，他真是他内心的这种对于神的追求的这种的渴慕，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满足他这种空虚感，除非他来到神的面前，进入到二楼的层面。那我们怎么从一楼到二楼呢？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第一，我提到三点。第一，也是这个升降机的比喻，你能够寻求一个升降机 elevator， 就是你想改变，你不想停留在同一个楼层，你想去到另外一个楼层，所以你寻找升降机。所以你要正视你所需要的东西不在这个楼层，它是在另外一个楼层，在二楼。这些物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你的渴慕的，你需要一个升降机，你也寻求一个升降机。第二，当你有了这个升降机，这个门打开的时候，机会就来了，你就要很快的反应，而且抓紧机会走进这个升降机里面。也就是上帝会给你一个升降机，在你的人生里面，上帝会提供一个升降机给你。当你这种渴慕，你发现有基督徒带你到教会，也许今天是你第一次进入教会的， 上帝给你预备一个生姜祭，他知道你的渴慕，知道你对他的那种的需求，是你从前没有想过，直到今天你听见福音了，耶稣寻找你，他要拯救你，他要你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永生的粮，必定不渴，永远必定不饿，永远不渴。你今天要抓住这个机会跳进去。我就看见小孩子跳进生姜祭，你有看过吗？很单纯的，生姜祭停了，门开了，他们就怎么，对不对？跳进去。我称之为这个信心的跳跃，就跳进去了，单纯。是的，我需要。第三个进去了，还要做什么？当然要按什么？按电梯嘛，对不对？不按的话，它还是停留在一楼。你要按，它才能够到什么呢？二楼。有许多人已经进了电梯，但是迟迟没有按。所以今天牧师就告诉你怎么按这个电梯了。这个电梯就称为信心的按钮。这个信心的按钮就是这个祷告。如果你愿意按这个钮的话，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话，愿意你今天来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他要赐给你永生，让你生命不饥不渴。你今天来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这不是偶然的。上帝呼唤你，把你带到活水的教会，他给你提供一个生姜祭，让你能够脱离一楼，进入二楼，不再挂心只是肉体的生命，你更有永恒的生命，你有永生，能够与父神连结，人生里面有极大的宝足和富足。如果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就以这个为结束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赐下新的生命，做你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有基督徒带福音朋友来的话，问问看你的福音朋友是否真心做这个祷告。如果是的话，待会把他带到牧师的面前，牧师有一个小礼物要给他，也会为他来祷告。那我们就请